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特别高兴看到美萍姐回来，虽然她还没有睡醒，我就很累啊，在国内照顾病人，基本上没有睡过一个整觉，所以回来就很辛苦，我们很开心啊，看见美萍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何等的蒙福，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彰显你荣耀的器皿。主啊，你也使用我们成为传扬你的福音真理、福音真道的管道。主啊，我们把自己再一次的献上，主啊，为你所用。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继续仰望交托。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何等的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平安，我们需要你的喜乐，我们需要你的生命每一天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信心，主啊，每一天我们都渴望你的同在，主啊，就愿下面的时间，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真理，再一次来洗刷我们心中所有的谎言，所有的不信，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站立的稳，也借着信心，能够真的在这地上活成光，活成盐，成为你祝福的管道。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把每一位你所爱的弟兄姐妹的心再一次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主的手里。主要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同感一灵，在你真理的圣灵里面同被开启。同盟造就，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前面两天啊，我们前面两篇我们一直在讲到，有没有？哦，sorry，没有录下来。教授啊，给我这个我看一下。哦，可以，可以。教授啊，上周讲服事嘛。然后讲忠心的仆人，然后会很主动，然后会很尽心啊。然后教授啊，他这个周就研究出来了，研究出来了，感谢主啊！这个我就可以放了哈，感谢主哈！我们神拯救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成为神的仆人，让我们侍奉他，我们侍奉神，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然后我们讲到说，侍奉神就是。听从，做他的仆人，随时准备行他的旨意，按着他所安排的事情去做哈。所以我们随时准备好去服侍人，因为他有预备。他说预备让有一些事情是他预备让我们去行的善，所以他每一天他都会为我们预备事情，让我们去服侍人。所以。服侍神最重要的是一颗仆人的心，这是我们前面两次讲的哈。最重要的是一个听从、听命，一个遵行他话语的这样的心，就是仆人的心。然后我们上一次讲到说，这个仆人的心的一个特点就是忠心，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哈。我们稍微的回顾一下，那么这个忠心，也就是说，上帝看重我们服侍的态度，就你做事的那个态度，过于那个服侍的对象。就你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来做，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来服侍，过于你服侍的是谁？因为那个服侍对象的大小是神定的，他给你5000两的托付，你可能是让你做总统，让你治理这个国家，那或者他给你的是500两，他给你的托付可能就是20个人的团契。让我们在这个团契里面，你忠心的服侍，而上帝他所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在当下你忠心的服侍他现在所托付给你的。如果你忠心的服侍了你现在，比如说宝琴姐，她现在服侍两位老人，上帝看重的是你是不是忠心的在做，在服侍。然后当他看见这个忠心的时候，他会量给你更大的一个服侍的疆界，他会给你赐给你更多的这个。托付哈，所以神他看重的是我们里面的态度过于外面的果效，他更看重的是我们里面的态度。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服事的动力， 就我们怎么样能够持续的有这样的仆人的心，我们怎么样能够持续的有这样服事的动力？这个动力、这个能力、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我们能够持续的愿意做这个仆人哈？因为有很多的信徒哈，我们信主多年以后，我们就发现，哎，有一些信徒，哎，服事就会 burn out，就叫什么？burn out 就会枯干，然后就是，哎，我就不服事了，我要休息了，我要休息了。就很多人就说我 burn out 了，我没有，我不想再服事了哈。那为什么信徒会有这种 burn out？就说，哎，我不想再服事，我要休息了，我要休息了。为什么人会枯干？好，那我们先来看几段经文。教授啊，谢谢，非常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9章21到25节。窑匠难道一起来啊？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使徒行传9章15到16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哥林多后书4章7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我们看到这个几段经文里面，我们是神的器皿，人是神。好，人是神的器皿，我们要有这个器皿的这个概念哈。所以我们的服事是器皿的服事。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来讲器皿的。我先问一下大家哈，神为什么没有说我们是他的工具？他说："这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你看，他很少在圣经里面说我们是他拣选的工具，有吗？他说："我们是他的工作，有，我们是神的手中的工作，我们是那个泥，他要塑造。"啊，他很多地方讲到我们是神的器皿。那器皿和工具有什么不一样？他为什么不说我们是神的工具？器皿与工具的不同。第一哈，器皿是载体，器皿和工具的不同就是器皿它是一个载体，它是要盛装另一个东西的，对吗？器皿，比如说剪刀，它就是剪刀直接就用了，但器皿不是，一个杯子，它就是一个器皿，它是盛装另外的，可能是汤，可能是水，可能是很贵的药汤哈。所以器皿，它是承载另外一些东西的。器皿，第二个，器皿可能很卑微，却能盛装远远大过自身价值的东西。比如说，你拿纸杯，你可以拿纸杯喝可以包治百病的药。对吗？你可以拿纸杯来喝牛奶，牛奶是滋润了你的生命的，但那个纸杯可能就是几分钱、几分钱的东西，对吗？那个器皿可能是非常的不值钱的，是非常卑微的，但是它却可能盛装远远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东西，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哈，所以哈，我在想哈。你看，我们平时，你看有些孩子，我那天看那个特朗普，川普，他那个小儿子长了2米多高哈，还十几岁哈，我心想这营养够好的，他可能用的碗就是个5毛钱的碗， 他可能用那个碗用10年，就是那1块钱的碗，可是这个碗就一直让他10年，他能吃了多少山珍海味，然后他的生命被滋养了，对不对？所以真正什么是祝福人，什么是更有价值的，一定是器皿里边盛装的那个东西，是那个里面的来祝福了人的生命，是吗？所以器皿可能很卑微，却能盛装远远大过自身的东西。所以器皿里面的东西，常常是器皿所盛装的，带给人真正的最大的益处，是它里面装的，带给人最大的益处。好，器皿本身的价值，只有当它被正确的使用时，才能体现出来。什么意思呢？我家有好多，谁家要花盆啊？到我家来拿啊！我的花都被我给养死了，所以我有很多的花盆儿。然后那花盆放那儿吧，哎呀，又不好看，那些土土的那些花盆儿，放那儿很不好看，然后也没有什么价值了，对吗？它没有被使用的时候，它真的没有价值了。我就想着我扔了也可惜，然后它的确没有什么价值，它没有被好好的使用嘛，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它的价值就在于，当它被正确的好好使用时，它才是有价值的。相反，我有一把特别，我爸爸他都用了几十年的一把小的水果刀，很小的，然后还给我了，就这些年就一直用，一直用，就用得很顺手哈。它在我眼中就是什么，非常宝贵的这器皿，它有用嘛，它有用，所以它就成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器皿哈。所以器皿本身的价值在于被正确的使用。好，那么人是神的器皿，神造人成为他的器皿，所以不是工具哈。工具是什么意思？工具你是分开的，对吗？我拿这把刀，我跟他是没有什么太大直接的关系的，我跟他是分隔的。器皿不是啊，我要住在他里面的。我是要住在它里面的，所以上帝一直说我们是他的器皿，所以上帝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重生的人，神拣选的，神呼召的人是什么人？就是他要来彰显他荣耀的器皿，是他拣选的，来专门来彰显他的荣耀的。所以他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是我中有他，他中有我，这个就是。不是工具哈，工具是没有关系的，它一定是在我们里面，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上帝要强调的是一个不可分的一种关系哈。好，那我们这个被神重生的人，我们可能我们的条件，我们就是器皿嘛，我们可能很卑微，我们的条件，我们的学历不高，然后我们的长相也不好，然后我们的条件也一般，我们很普通的一个器皿，对吗？但是，有宝贝住在我们里面，对吗？我们可能你是一个条件很一般，所以圣经用瓦器。刚才我们听瓦器是什么意思？瓦器都是用陶土啊，用土造的，土是最卑微的了，土是最不值钱的土嘛。所以它是用瓦器，也就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是卑微到就是像瓦器，是很卑微的。就我们这个身体，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瓦器，是非常卑微的。我在想，可能我们自己还觉得自己挺好哈。我有的时候想一想哈，我们是又脆弱又卑微，又脆弱，脆弱的一走路就拐一下，一下就你脚又扭了。那个病毒来了，看大家都活不下去了，一个小小的病毒就不行了，可能摔一跤碰到哪儿了就没有了。就人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是非常的很容易那个一下子就感冒了，然后一咳嗽咳上3个月，就一个咳嗽就胜不过嘛。人是非常的脆弱，也是非常的卑微哈。但是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神却愿意住在我们这样里面，我们里面是有宝贝的，我们的里面是有宝贝的。欢迎，好，请坐。但是我们的里面可以调一个座位吗？但是我们的里面住着神，你想象一下，一个瓦器里面住着神 何等荣耀，何等伟大的神，造天造地，你想想神的伟大，他既然住在我们的里面，说明什么？一方面说明神的谦卑啊，是吗？我们以前说过人成狗身，你愿不愿意住到狗的里面去，为了传递给他一个信息，你愿不愿意住在那个狗的里面，在狗的世界生活？那你得多少的谦卑你才愿意住在那个狗的那个里面？上帝这么荣耀的神，他住在这么卑微的瓦器，用泥土造的这个人住在我们的里面啊，说明上帝是非常的谦卑。所以人有什么好骄傲的？人有什么好骄傲的？神是多么的谦卑啊，他多么的谦卑。第二个，同时他第二个方面，他说明人是很尊贵的。你虽然是瓦器，但是你里面住着宝贝，荣耀的神。所以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尊贵和荣耀的，因为有宝贝住在我们的里面，荣耀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人。你千万不要小看，你说哎，他这个条件很卑微，哇，他只是一个扫地的，他是怎么样，他没有学历了，或他有什么，你从外面的条件，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人，他里面住着宝贝啊，里面住着荣耀的神。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任何人，也不要小看你自己哦。所以我们看人有两个极端，要不就特别骄傲，要不就特别自卑。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我们既是谦卑的瓦器，我们又是尊贵的荣耀的器皿，这个是我们的自我观。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里面荣耀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上帝他是，因为我们是器皿，他是借着我们把他活出来的时候去服侍人。就我们把它，这个杯子本身并不能够直接的祝福人的生命的，这杯子能煮没有啊，你是它里面，你让它里面的牛奶，你把它装了牛奶，让人家喝了牛奶，那个牛奶祝福了人的生命。所以上帝是借着我们把它活出来的时候，是我们里面的它去祝福了人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器皿的服侍，我们今天讲的是器皿的服侍，真正祝福人的是里面的那个宝贝，真正祝福的人，祝福人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器皿。当我们把神的爱活出来的时候，是神的爱去滋润人的心田。当我们把神的平安活出来的时候，神的那个平安去安慰人，对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是这样的，就是我遇到什么特别一有啥事儿的时候，有什么就我们小孩子容易害怕的事情的时候，我妈她总是很镇定，她就很镇定，就是不怕，就那个平安一下就传过来了。我特别明显，哎，我看我妈很平安，哎，我也就平安了。就那个平安是她把里面那个神的平安活出来了，就直接祝福到我的心了，就直接祝福我了哈。所以当我们把神的温柔活出来的时候，当你对人非常 nice 非常温柔的时候，你那个温柔，神的温柔就去安慰人了，对吗？那个安慰他的心田就被滋养了，就被滋养了。我个人觉得哈，川普现在就是神用的器皿，他是神这个时候特别要用的器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这个左派嘛，就是这个民主党他们搞的这一套左派的东西哈，践踏法律，然后呢已经是就人本主义，然后放纵肉体，不要神，然后我想干嘛就干嘛，我想干嘛就干嘛，这个黑暗已经是猖狂的不得了了，猖狂的不得了了，就什么非法移民啊这些东西。所以上帝他一定要借着一个器皿来阻止。他要借着怎样的器皿呢？不是温柔的人，是有勇气的人。一个温柔的人现在止不住这个了，他要阻止这个黑暗的蔓延，他一定要用勇气的，一定是要有勇气的人这个时候站出来的，不害怕的人，你知道吗？因为是要抵挡这个魔鬼嘛，我要跟你就是 fight 嘛，所以他是个 fight。 所以川普他真的，我看他的竞选团队啊，还包括那个土耳其，我上次说有一个女的议员哈，他们都当过兵的，这几个都是当兵的出身的，都是不怕的， 然后我要揭开这个黑暗的这些势力哈，我发现哇，上帝在这个时候特别用到的是非常有勇气的人，是他先把勇气给了川普，然后让川普把勇气活出来，然后是神自己来阻挡这个黑暗的权势，所以他是神手中的器皿，是神自己在阻挡这个黑暗呢，是那个勇气哈。然后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关不关心他，当选以后他最近在组内阁嘛，就开始人事要定很多的重要的位置哈，安排一些人事。他第一个选的是叫白宫幕僚长，是吗？白宫幕僚长是什么角色？就是他是管理这个白宫的所有的事务，还包括总统要见什么人呐，跟什么谈呐，是一个权力非常非常大的位置。那他这个选的叫 Susie Wells 嘛，他是什么人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他是一个女士啊，他是非常低调，他我们平时都从来没有见过他。后来我就看有人采访他以前跟他同事过的哈，跟他一块工作过的，问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那个人说他是很 humble， 他很 humble 的，然后他不掌控川普的，他又很有头脑，但他又不掌控，然后他如果他不知道什么，他不会说他懂。他是个这样的一个 humble 的，然后那个人就说他是很，然后马上那个记者嘛，他采访他马上就问他说，哎，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合适在川普旁边呢？那个人说是的是的，因为川普未见得有谦卑的灵，不见得他有勇气，神用了他的勇气打了一场仗，但是下面要治理国家了。因为他们说这一次因为这个Susie 呢，他是他竞选团队的 manager，他是整个管理这一次的出谋划策的，所以他说这一次的竞选呢是川普有史以来最谨慎的一次，就他比如说话会得罪很多人嘛，他有时候说话就没遮拦，所以就得罪人嘛，然后人家就攻击他。那这一次呢，因为有这个 Susie 这位女士在他的作为他的 manager， 所以他是很谨慎，这一次他是最谨慎说话哈。所以那现在他作为他马上第一个任命的就是这个 Susie， 我想说神又用这个器皿，用神的谦卑来服侍川普，对吗？他也是神用的器皿，神给了他谦卑的这样的一种性情，他比较 humble， 然后让他很谨慎，然后他来服侍这个川普哈。所以人是器皿啊，我们是器皿的服侍啊，也就是你把你的宝贝活出来，把你里面的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他自己能够活出来，这个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服侍人，所以是生命的服侍，是基督在服侍人。真正器皿本身不能带给神什么别人祝福，你里面的牛奶祝福了别人哈，你里面的神基督的生命祝福人。所以器皿的服侍呢，就不限在哪个地方，不限在哪个时间，而是我们是24小时全人全生命的侍奉，这就是器皿的侍奉，就是让这个生命里面的宝贝的生命活出来，来祝福人哈。也就是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时间、环境、角色、条件、背景，就神量给你的那个角色、那个条件里面，你把基督活出来。你把基督活出来，那个就叫服侍了，那个就叫服侍哈。所以如果神量给你的角色，我按呢就有一点不如他们按，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忘记哈。 anyway 已经很好了。好，那如果上帝量给我们的角色是做父母的，那么你就是在教养的过程当中，你把神的眼光活出来，你用神的眼光，用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孩子，你用基督的智慧来教导孩子，用基督的爱来爱他们，这个就是服侍了，就你在服侍哈。那如果神给你的角色是做总统，那就是用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国家国民，用基督的智慧来治理国家，用基督的爱来爱国民，对吗？就是如果你的角色是总统，如果你的角色是小组长， 那就是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你的小组员，用基督的爱来爱他们，用基督的智慧来治理教会，来治理这个，治理这个你的你神所托付你的这个群体哈。如果你的角色是妻子，你怎么服侍呢？就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你的丈夫，用基督的爱来爱他，用基督的智慧来治理这个家哈，管理这个家。如果你的角色是代祷者，你怎么服侍呢？代祷者的服侍，你就是把基督的，把神的旨意宣告出来，把神的旨意宣告出来，按着神的旨意求。这就是你作为你的角色是代祷者，你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求哈。所以有一位古圣徒他说，算得数的服侍总是基督生命的活出。这就算得数的服侍总是基督生命的活出。而当这个器皿你真的把神的荣耀活出来的时候，这个器皿也就跟你的宝贝同得荣耀，对吗？同得荣耀。比如你这个杯，你这一杯里面这个药汤喝完，那个别人喝了身体得医治了，你这个杯子也有一份小功劳，所以跟这个药汤是同得荣耀，荣耀归给主，但是我们也跟他同得荣耀。所以我就在想哈，所以我在想哈，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是川普伟大，下一步就是特别要为他祷告，特别要为他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有神的勇气，现在要治理国家了，对吗？他需要神的智慧，他需要神的眼光，他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就因为他必须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因为他的责任大呀，他一个命令可能哪个地方就要打起来了，他的责任大，所以我们更有责任要为他们祷告，让像川普这样的总统，像这种执政掌权的一直能够活出基督，用基督的智慧来治理来管理哈。好，那我们是器皿的哈，我们今天想要说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服侍是器皿的服侍。那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直接带给人祝福，你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器皿，那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成为合用的器皿。那合用的器皿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是器皿的服侍，你就是要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哈。所以我们来读下面几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约翰福音15章4到7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使爱我，为我舍己。好，我们看到哈，第一个合用的器皿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在基督里，你要把基督活出来嘛，所以你里面得装着基督嘛，你得装着这个宝贝，一直在他的里面哈。所以约翰福音特别的强调，你看约翰福音，我在你们在我的里面，我在你们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我就在你的里面，你常在我的里面，我就常在你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你的祷告就得应允哈。约翰福音是最强调在基督里的。大家知道在基督里在新约出现过多少次吗？200多次，就包括这种在200多次哦，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这个是副词，在基督里怎么怎么样，我们会忽略在基督里这几个字啊，我们就说啊，我要喜乐，他在基督里的喜乐哈。所以约翰福音它是非常的强调神的内在性的， 对吗？约翰福音是非常强调这个里面的神，神的一种同在、临在性哈，所以器皿的服饰很重要，就是把里面的基督活出来。那很重要，就是你里面得住着基督。那你怎么叫住着基督呢？就是你在他里面，他就在你里面，所以就是在基督里，你在他里面，他就在你的里面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基督里。他说："你才能结果子，你的服事才有果效，你才叫服事，你才能结果子。如果你不在我的里面，你们就根本那个服事都不会有果效的，不会结果子的。就像那个枝子丢在外面就枯干了，这也是人为什么会枯干呢？为什么会枯干哈？很重要是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啊？那什么是在基督里？我们以前讲过哈，什么叫在基督里？200多次强调。"200多次啊！什么是在基督里？他自己解释了，就是我的话，在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这是他自己解释的。什么叫做常在我里面？就是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就是我们里面有神的话，我们因信，我们信他的话。我们就得了他的灵，记得吗？我们前面讲过很多，你信谁的话，你就得了他的生命。实际上，你信哈马斯的话，你就得了；你信魔鬼的话，你就得了魔鬼的眼光判断。你实际上得了他的灵，你得了他的心，你就得了他的心哈。所以，我们信谁的话，你就得了谁的心。你会跟他有一样的眼光，你信吗？你就会跟他有一样的判断，你会跟他得一样的感动。所以，我们信基督的话，我们就得圣灵的感动；我们信真理，我们就得到了圣灵的感动。我们得着的是基督的心，得着基督的眼光，很重要哈。如果你相信，当你相信谎言的时候，你得着的是邪灵的感动。得着的邪灵的感动，比如说你相信你是一个受害者，你相信你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你的感动是苦的，你是一个苦的，然后你会带着这个苦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简直就是糟透了，你苦得不得了。以前我的堂姐他们下乡嘛，下乡好多年就回不了城，然后他们所有人，他说他们当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这个天塌下来，所有人一起死。就所有人就，因为他相信他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他没有办法回城，所以里面是苦的，就是苦毒的，所以带着这个苦毒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那我的愿望就是让这个世界天塌下来，所有人都一块灭亡，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心，就是这个心哈。所以你相信你是受害者吗？你信什么？你就得了什么灵？你就得了什么灵？我最近因为看那个马斯克啊，有一天看到马斯克他妈，你知道马斯克他妈是非常不容易的，9年被家暴，9年被家暴，然后净身出户带着3个孩子，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一间房，每天只能吃那个面包加点花生酱，就3个孩子这样的。但是马斯克他的母亲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人，他没有接这个受害者被家暴9年啊，他没有接。他没有那种悲观的，你看他是非常，就是他是很乐观的，永远都是往前的，要去做什么哈，所以跟我们相信什么是有关的。好，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的爱，你相信神的爱，你就得了爱的眼光来看，你就得了，你就戴了一个爱的眼镜儿，你就看待你周围的一切，你就是带着爱的心肠，在爱里面去反应，在爱里面去判断，你就是在爱里面，不是苦读里面了，你就在爱里面看待一切哈，也就能活出基督的生命。因此，在基督里是一切服事的基础。你要想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很重要是你在基督里，就是里面有他的话，并且真的相信，真的相信，你真的相信那句叫在基督里。得了他的眼光，他的心哈，所以每一天，我们每一天被神的话充满，被信心充满，是一切服事的前提， 一切服侍的前提就是你要在基督里，你才有基督能活出来嘛。所以也就是说，在 for Christ， 我们为基督，我为主而活，对吗？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为主而活，在为主而活，你要先 in Christ， 你先要在基督里，才能 for Christ。要先 in Christ 才能 for Christ 哈，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信徒服侍一下就会 burn out， 就会枯干，因为可能他只是想要 for Christ， 我为主服侍，我为主做事。但是你在服侍的时候，是不是 in Christ 呢？你是否已经确信了他的话语？是否是在神的智慧里面，在基督的眼光，在基督的爱里面去看待一切呢？我们是不是在基督的里面去服侍？所以在 for Christ 之前，是先要 in Christ， 也就是对神的话的一个确信哈。如果我们没有 in Christ， 没有 in Christ， 你就去服侍，你就说我要为主做大事了。我要为主而活，对吗？我们常常说我要为主而活，好啊。如果你不是 in Christ 的，你就直接为主而活，会怎样？很容易在肉体里服侍，很容易在血气里服侍，很容易在论断的眼光里服侍。你就会开始论断了，你的眼光不是基督的眼光。基督是怜悯这个姐妹的，我们同时看到了她的问题，但基督的眼光是怜悯的，但我们可能就是在定罪的里面了，我们就在你自己那个肉体的里面。一个论断的眼光里面，其实哈，有为主而活的心的弟兄姐妹，已经是相当蒙福的了。就有的人还没有这个为主而活，这真正重生的人才会为主而活的。重生人他的愿望整个改变，他要为主而活，这个其实已经是很好的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还会枯干？哎，你帮我改的是吗？太好了，谢谢。我会忘记。对，所以在基督里的服侍，首先在 for Christ 之前是 in Christ。所以器皿的服侍，我们说的是器皿的服侍，要成为何用的器皿，首先你是在基督里，就是对你这个器皿合不合用。那第一个，你得里边有啊，对吗？你是器皿嘛，所以里面要有宝贝，就是在这个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好，那我们看一下哈，也就是用基督的眼光和生命来面对你每天的环境，这个就叫服侍了，就用基督的眼光和生命来面对我们每一天。你是做妈妈的，你是做老师的，你是做总统的，我们都是用基督的眼光和生命来面对你的环境，那就叫服侍。好，那我们看一下合用器皿的第二个重点，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合用的器皿呢？我们器皿的服侍，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哈，我们来读几段经文，一起来，提摩太后书2章20节到21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哥林多后书4章7节，还有10到12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生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好，继续，约翰福音12章23到26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诗篇133:2，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好，第二个贵重器皿何用器皿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自洁。你这个器皿，这个很容易理解，对吗？这个器皿你合不合用，就是干不干净嘛，你是一个器皿嘛。所以当然了，你干不干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你里面是空的吗？是不是里面是干净的哈？那所以自洁的秘诀就是向肉体死，自洁的秘诀就是自向肉体死哈。我在想哈，OK，好，如果一个人他生下来他就是仆人的孩子，他生在一个家里面，他爸爸就是仆人，他生下来就是做仆人的，所以你跟他说，哎，你要做仆人，对他来说，哎，没有问题啊，我从小就是做仆人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皇太子，他在家里面就是养尊处优惯了的，都是别人服侍他，是这么长大的，都是别人服侍他，就是这么长大的。然后有一天他信了主，你说你要来服侍人，要为人洗脚，他已经习惯发号施令，他已经习惯别人听他的，他已经习惯了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已经习惯当主了嘛，他已经习惯当主了。那这个时候他变成仆人，这个容不容易？容不容易？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杨贵妃，就突然想杨贵妃想吃荔枝啊，然后别人叫骑马哈，然后去广东还哪儿的，把那个荔枝把它，是有一首唐诗嘛，我突然想，我就上网去查，我也忘了，我就记得有一首唐诗啊，唐诗说的是"一骑红尘妃子笑，不知不知是什么，就是不知道是荔枝来了，别人都不知道，哇，那个马它快得不得了，那个然后那个都是那个飞尘的灰尘啊，那个马骑的马，好多人都这是什么回事啊？原来是杨贵妃的荔枝到了，是杨贵妃的荔枝到了，因为那个荔枝呢，好像3天它就不新鲜了还是什么的，所以它是一站一站哈，好像是从岭南吧，广东还是哪儿的，还是四川，我忘了，他们说有人说是四川的，反正要不就是广东的，要不就是四川的啊。然后说他要吃荔枝，然后一站哈，就是把那个荔枝一定要很快的送给他哈。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杨贵妃她突然变成仆人，你觉得她痛不痛苦？她突然信主了，说啊，我要给人洗脚，我要服侍人啊，那是多么的痛苦啊，痛不痛苦哈？她一定是有一个痛苦的转化过程，对吗？你觉得杨贵妃要当仆人，你说她痛苦不痛苦？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叫背十字架的信仰？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是叫背十字架的信仰？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信仰理解成神帮我做事儿的信仰，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个信仰搞成是神帮我做事儿的这个信仰哈。但有的时候我们说我没有啊，但有的时候我们有事儿了才来找神，这个就是你大概就把神当做办事儿的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上帝是来帮我们办事儿的哈，千万不要，就大错特错。信仰是顺服的信仰，是舍己的信仰，是仆人，是遵行的这样的信仰哈。那因为舍己，因为你要听他的嘛，所以一定是舍己的。那因为这个舍己对杨贵妃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就叫背十字架的信仰，因为太不容易了。你已经当主当惯了，对吗？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杨贵妃的心，我们可能没有杨贵妃的命，我们每个人都跟杨贵妃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想别人听我的，我们已经这样长大了，长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哈，我们都不要以为就是杨贵妃啊，你要是有那机会也是让人家把那荔枝送过来啊，我们没有杨贵妃的命，但我们都是杨贵妃的心啊。所以人生啊，你看那个谎言就一直往上爬呀， 你爬上去干嘛呢？爬上去不就让别人听你的呀？我们是在这个价值观里长大的，为什么很多人要权势、要权力呀？为什么要这个权力啊？就别人得听我的，听我的。所以为什么我说要给川普祷告呢？不是听你川普的，因为川普现权力大得不得了啊，他现权力，所以我们要给他祷告的，不能是听他的，一定是要听神的，听神的哈。所以因为天生我们就是要别人来听我的，天生就是听我的，所以我们里面天生我们这个器皿里面不是空的。你们是带着脏水就生出来了，里边是满的，里边有东西。这个杯子不是没东西生出来的，是满满的自己，是带着原罪，所以要有一个拆毁死的这个过程，一定有这个死的过程啊！把这个脏水倒掉啊，倒空，倒空。你知道什么最拦阻圣灵的工作吗？就是基督，他要到你的里面来嘛，他要住在你的里面嘛。什么最拦阻？就是那个肉体。你那里边只要还有那个肉体，里边那些乌七八糟污水、脏水，他怎么做呀？他怎么进来呀？你那里边还有那些脏水，他进不来呀，他进不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打了那个诗篇133篇呢？就是我们再看一下哈，133篇，贵重的油，贵重的油常常都是预表着圣灵。圣灵的恩高，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充满，哈。然后我看到一本解经书上，他是说，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就是这个圣灵是不碰肉体的。你那个有肉体的地方，他是不会进来的，他不会碰那个肉体的。所以是胡须、衣襟啊，不能碰哪个地方有肉体，就拦阻圣灵的工作，就这个意思。他绝对不会跟你那个肉体掺杂的，绝对不会的，哈。凡是有肉体的地方，圣灵没有办法充满我们，一切充满都因倒空而充满，一切都是因倒空而充满。所以有的人问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怎么样把基督活出来？有人就说，那我怎么把基督活出来？其实只有一个秘诀，就是你好好研究怎么死。你好好研究怎么死，最蒙福的信徒啊，最属灵的信徒，就是已经知道了怎么死，怎么死，充满是神的事儿。你只要倒干净，他马上就充满。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哈，我们再看一下刚才那个经文。好，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秘诀就是，你只要一死，他就让你复活；你死，他就让你活，让你活是他的事情。我们负责的就是要死，就是要死。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肉体在那个地方，上帝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中来做，那他就先要破碎，就一定要先要破碎。所以我们学会死的一刹那，复活就做成了，就是死。所以死在我身上发动，就是我向我的己死掉，那我的基督就能活出来了嘛。然后基督就能祝福你的生命，所以叫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你身上发动了。所以我们怎么服侍人？其实不是我们能为人做什么，是你是主要是死的功夫，是主要是。像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死哈，之前 Mary 姐妹啊，还有几位姐妹啊，她们卖房子嘛，神在做工之前，很多时候我们在等着神来帮我，等着神，其实神在等着你死，你在等着什么？神还不来帮我，神也在等你，你要死。因为我自己以前服侍过很多的人，我发现前面一定不能缺少这个死的这一块。像 Mary，她当时我们在祷告嘛，就是她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其实她有一个死的动作，就是我向我心中的价格死掉了，就我心里是有一个价格的。然后主啊，你说了吧，你说了算，我向我的价格死掉，我没有我的价格了。你卖房子，我没有我的价格了，死了以后，神才能，其实就是一个主权。谁要你把主权交出去？ 这个死的意思就是你把主权到底是你要的那个价格，还是我给你的那个价格？他要的是主权的一个转移，就是这个拯救，就是这个主权交还给神。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同死同复活的信仰。所以保罗是非常明白的，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常带着耶稣，使耶稣的生就显明出来，就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要想让主活出来，最关键的就是舍己。这个信仰就是舍己的信仰，哈，没有自己的意思。那我们看一下，在服事当中，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向肉体死。服事当中特别要死的己，就是我们里面天生的、生下来就有的那些己啊。第一个。不服侍，我们天生就是利己的，我们不想要服侍的，所以我们那个己，我们要死掉的，就是没有这种使命感。我一直说没有使命感，我们到底在为谁而活？就这个地方还没有搞清楚啊，可能里面还有一些利己的东西，就是使命感。神可能要借着你的生命去祝福更多的生命，但是我们就躺平。就不想服侍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可能要注意的，要死的这个己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死的，我们常常想要改变别人，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是好的，然后我特别希望你能听，然后但是我们里面常常有一个动机，就是希望我说的话能够。把人给改变了，就这个，我们常常，然后别人如果不改变，然后你就觉得特别难受，然后你就想他抵挡我，他为什么不改变呢？然后带来很多的思虑、烦恼和内耗。很多时候，就这个己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都想要去改变别人，我们就叫别人来听我的，听我的，就这个要做人的主哈，就这个主权。就这个地方，我们生下来就是希望别人听我的，所以我们说什么，我们劝导别人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他就马上就听了，马上就按我所说的，他就改了。就这个心，这个是要死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改变人是神的主权，改变人是神的主权。我只是把上帝让我说的话说了，然后 OK 了。你改不改变，那个不是我的事情，就是你不要有 expectation，不要有期待别人按着你的话去改变。如果你期待你这个就很难受了，你就很难受了哈。我自己在操练一个，我是这种，我是骄傲的人，我里面的己比较明显的是这个，我是非常希望我都把真理给你了呀，我已经把你的问题讲得这么清楚了，然后你该怎么样我都讲了这么，你就应该听啊，你知道吗？我已经把耶稣都告诉你讲得这么明白了，我的责任就把它讲清楚，我讲清楚了，我就希望别人就能明白哈。所以很多时候我在家有姥姥呀什么对话的时候，我就说了，我现在一直在操练这个，我讲完了，如果人家根本就没啥反应，我马上交托。没关系，我不要你改变啊！你改不改变不是我的事儿哈，我不求你改变，我不会因为这我说了几句话我就一定要改变，没关系没关系，那是你跟神的事，我就完全交托，我连想都不想了，我说完了我就完了。哎，我发现我的思想少很多内耗，省很多事儿，脑子就比较单纯，一无挂虑，就比较容易一无挂虑。要不然你心里边很多，哎，他为什么不听我啊？哎，他怎么这样？没那么多，交托，改不改变不是我的事情哈。好，第二个是我们这种让别人听我们的这个心啊，在服事当中我们要特别小心。第三个就是自我高举，我们的自我荣耀要窃夺神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帮助了别人，我们。就觉得人应该来感谢我们，我们想要得一点荣耀，得人的肯定和称赞呀。哎，是我为你祷告了呀，是我为你祷告了，所以你就带来改变了，对吗？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器皿，是那个牛奶去祝福了他，是你里面的圣灵 改变了他，是圣灵使他信了，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是器皿，真正做工的那个，真正做工的是神自己，我们只是一个器皿哈。所以哥罗西书讲到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 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非常的知道，我们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千万不要带到我面前。所以基督教里面的那个名人现象，就是搞那种名人忘了，我们是器皿，所有这个人能改变，这个人能够更新，这个人能信，他能喜乐，都是神的工作。我是器皿，我是器皿，把他把这个宝贝活出来，是这个宝贝真实的做工哈。所以我们不要追任何的人，任何的人，再有恩高的人，再有能力的人，讲道讲得再好的人，他仍然是器皿。器皿那个目的是要把每一个人带到神面前，让他跟神发生关系，让他跟神有关系，让他去信神的话，让他信靠神。千万不要把人搞到自己的面前，搞到自己的面前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啊。我们天生我们就是自我荣耀的嘛，我们天生就想要得一些荣耀，所以无形当中有的时候会窃夺了神的荣耀，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好，这个是要死的。第四个就是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可能是非常靠自己的，对吗？我们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就会想办法，想怎么样做呀？啊，用自己的这个大脑，无形当中，我们没有听神的声音。什么叫靠主？就是你听见神的声音，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是顺服神的引导。所以不是一个靠己的这部分我不展开啊、因为我们其实讲过很多了。这个靠自己的这个部分我们讲过很多哈，今天时间我们不会展开哈。我个人就是我自己，我那个每日以马内利的那个靠自己那个两篇啊，我觉得我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讲的比较完全哈。如果想要知道怎么样靠主，可以听那个信息哈。所以如果靠自己的话，一定会思虑烦恼的，然后你就会 burn out 了，你就会 burn out 了，因为可能是在靠自己在服事。好，那这个是何用器皿哈，一个是住在基督里，一个是自洁，就是要死啊，这部分非常的重要。我还想再强调一下哈，这个死啊，就是道理我们都懂，我们都听了好多遍了，我死主活，我死主活啊。我跟你讲，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这个信仰你能做的就是你不断的去知道自己该死什么，不断的去死，天天死，然后一生都要死。就这个死，信仰就是我死主活，所以重点是放在怎么样去死。我这边写了一下，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方法的去死，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死，这是很值得去研究的。有目的的，我就是要死的；有计划的，我一天死一样。我每天死一点儿，有方法有步骤的，我可能一下子，比如我十一奉献，我奉献不了，我可以每一次加一点，这个就叫你的方法了，就是有步骤有方法的，不是说啊、哦、我反正做不到的，你也不死，不是的，你一天多死一点，一天多死一点，一天多死一点，让死成为习惯，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习惯，非常蒙福的习惯。我今天想再强调这个地方哈。最属灵的信徒就知道了怎么死，也是最蒙福的。我信主之后有7年的时间，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是不是认识什么恩典的，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明白恩典。我觉得我那7年就干了一件事儿，就操练天天死。结果发现7年以后死就成了我的习惯了。就当你如果 你不习惯死，杨贵妃她一点都不下来的话，她很难去洗脚的。你从杨贵妃要变洗脚，那个跨度太大了。但你每一天，哎，你可以给人家挤点牙膏啊，对吧？你今天给人家拿个鞋啦，你每天做一点嘛，你小死嘛，对吗？一点一点的死，让死成为习惯，他死就不难了。为什么？比如说我们早晨你不喜欢去跑步，可是如果你每天跑，哎，前面几天跑跑跑，等你跑了一个礼拜以后就不难了。习惯是非常重要，而死的习惯其实是最猛虎的，就这个习惯，我是说把这个习惯养成，一点一点的死。一点一点的，比如说，我没有使命感，我没有使命感，那就每天定一点点的小目标，对吗？你就开始，哎，定一点点的小目标，我不能爱，我没有爱心，哎，我不关心别人，哎，每一天留意，哎，我可以打个电话呀，我可以做一点点的爱心的一个小行动哈。如果你老想着别人听你的，你要学习，马上交托。哎，今天这个哎交托就要操练的，这个是真的是要操练啊！啊，这个习惯就是这个死的习惯是非常的猛虎，我们特别要避免成为听到的机器，我们特别要避免这个陷阱，就是你光听不去行。圣经上说你要去行，才结出那个悔改的果子，一定有行的。一定有心，我们特别要小心，就是光听了很多的道，一点都不去行啊，那没有悔改的果子啊，要跟你的悔改的心相称嘛。没有行为的悔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悔改哈。所以这个地方，我今天特别要再强调一下哈，这个非常的蒙福，所以我就再强调。我发现，因为7年，我们死了7年，现在因为是习惯了嘛，所以死起来不是那么难，就是哎哦，这个地方要死了哦，对。因为有一个习惯的养成，好，那第三个哈，最后就是因为神是爱，你要真正的把基督活出来，其实就是把基督的爱活出来，所以每一天被神的爱充满非常的重要，就每天被神的爱充满哈，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9章24到25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所以，神所招的器皿，他所选召的，来彰显他的荣耀的，他一定是用他的爱先充满我们。一定是的，他要彰显他的爱。你是一个先领受爱的人，一定是先领受爱的人。所以神，我们的服侍者是首先被神的爱充满的人。服侍者一定是首先被神的爱充满的人。所以每天很重要的，也就是在我们服侍人之前，你先要被神服侍。我们在服侍人之前，我们先要被神服侍哈，因为一切不在爱里的服侍都不是基督生命的活出，只要不在爱里的，那都在神那儿都不算数的哈。人人都在缺爱症里面，这个世界每个人都缺爱，每个人，所以真正的服侍就是活出爱。就是那个爱的心、爱的眼光，让人家感受到爱哈。人家不一定需要你的钱，但是每个人都需要爱，每个人都需要爱。我们都是缺爱症的人啊，堕落以后的人，所有的。所以，你怎么样活出爱都不会嫌多的，怎么样都不会。每个人都缺爱，怎么样活出多来活出爱都不会嫌多哈。好，所以器皿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享受神的同在与恩典，首先是享受的。我们的服侍，首先你这个器皿，你盛装了如此的宝贝，神的爱在我的里面，所以器皿的首先是享受神的同在和恩典，然后在你享受这个过程当中，你成为，你可以活出基督，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神一切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得生命，神一切的目的让我们得神的生命嘛。所以我们是首先被神的生命充满的。 人是看重服事的果效，上帝看重服事的过程。上帝看重过程，就是那个过程。你每天在神住在基督里面，每天被他的爱充满，所以那个服事是自自然然的流露，不是咬紧牙关的服事，是自自然然的，你就活出爱了。你就自然而然在喜乐里面的服事，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蒙恩的嘛，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自自然然的，自自然然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用太关注那个果效，那是上帝自己来定来做的。所以服事者是首先蒙恩惠，蒙恩惠成为持续服事的动力，这是我们开始说的。我们持续要成为仆人，你怎么能够持续成为仆人？我们天生就杨贵妃啊！我今天一天可以给你个洗个脚，我们明天又不一定给你洗脚，我怎么能够持续？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持续成为仆人不容易的。所以首先要蒙受神的恩惠，神的爱充满，然后成为持续服事的一个动力。成为持续的服事动力哈，所以应该是恩上加恩的服事，应该是利上加利的服事，应该是喜乐当中的服事。所以神的恩惠自自然然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自己首先是被祝福哈。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思考和操练哈。你是否意识到自己是瓦器，但里面却有宝贝？我们今天的重点是瓦器的服饰，器皿的服饰。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只是个器皿，你就很容易 burn out。你是让他，你往后退，以后退退，有的时候你让他来做，让神来做哈。所以，我们要首先意识到自己是瓦器，但里面却有宝贝。你是否常在基督里？是否常在基督？这就很重要了。常常自洁，才能成为合用的器皿。你是否常常享受在爱里的服侍？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享受，你就要开始挤爱了，你就难过了。这个很难的，是先要享受到恩惠，然后自然的活出爱。爱是自自然然的，你的眼光你就变了。你是用爱的眼光看，你看这个孩子，你是自自然然，你就是爱他的，你就自自然然的就领受了神的智慧了，应该是在平安和喜乐里面的服侍哈。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要背的经文，本周的经文《哥林多后书》4章7节，我们一起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提摩太后书2章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来一遍，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